好，那我们，抱歉，我还在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能够一起聚集，奉主的名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思想《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神，您圣灵亲自的带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的《使徒行传》，从第13章开始。我们再一起来念我们读经班的主题经文，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读圣经，我们需要不只是把它像经文一样读出来，还要让我们用理性和悟性来去理解神真实的本意。那我们读经班要求大家都知道，要读完5章，然后要参加垂堂测验，要有良好的上课态度。好，我们再次重复，我们从读经《使徒行传》读经开始以来的分段，我们是用详细的分段，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再到地极。那我们现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有讲到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然后教会的发展还有迫害，接下来呢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见证。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腓力、扫罗、彼得、巴拿巴他们的事工，那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鼓舞人心的，就是教会一再受到逼迫，但是福音是越加的广传。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 cover 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直到地极的见证。这里面呢有3次保罗宣教之旅，然后还有1次的耶路撒冷会议。那我们今天先 cover 的是第一个部分，在第一次的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以及耶路撒冷会议。使徒保罗，我们可以发现圣经从一开始提到的是12个使徒，他们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这12个使徒呢就到了，就在一个楼上，在那边一起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渐渐的他们有了执事，7位执事。然后斯提凡他被迫害的时候，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扫罗的，在他们丢他石头的时候，扫罗在旁边看守那些丢石头的人的衣服。然后在那边呢，他们说了一句话，说是路加记载了一句话，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一开始在第十二章以前，我们看到福音的重心呢，从一开始的耶路撒冷这个他们信仰的中心，渐渐转移到世界各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个人物的中心从彼得开始渐渐转移到保罗身上。那这从第13章开始呢，主题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保罗。那保罗呢，他是出生的年龄差不多是跟耶稣同一个时间，或者是稍微晚一点。他信主的时候大概34到35岁，第一次宣教，右边那个是他的年纪啊。第一次宣教大概他46到48，然后其实是跟年代也差不多，他因为他主耶稣的年代差不多那个年龄哦。所以渐渐的第二次50几岁，第三次一直到 被囚于该萨利亚是57到59，赴罗马申诉59，首次被囚于罗马是60到62。那我们使徒行传所记载呢，就是到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然后之后呢，是我们教会的传统都是知道他在那一次被囚并没有因此而殉道，然后他有被获释，然后他有机会探访各教会，然后第二次又被囚于罗马之后呢，他就在第二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殉道。那我们就来看第一次宣教之旅。那三次宣教之旅都有略微不同的重心，但是很清楚的知道第一次宣教之旅呢是只有包括在亚洲，那硬说的话是在亚细亚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图的上端，这应该是那个叫土耳其的地方，大概在这个区域哦。所以差派的教会是安提阿教会，宣教的伙伴是巴拿巴跟马可，那马可中途有离席，马可又叫什么，他们是称呼马可的约翰啊。然后宣教时间是主后的46到48，宣教的地点是在小亚细亚的东南方，你看它的区域没有那么的广泛。那第一站是在居比路，又是塞浦路斯，就是它是一个岛啊，塞浦路斯岛。然后第二站是在内陆地区，第三站就是回来的路程。那我们就来看，开始可以看圣经在第13章的时候，这边提到说为什么巴拿巴和扫罗他们会被差派，就这个时候有几位的先知和教师哦。那我们都知道在这边讲到先知预言有两个广泛的意义呢，跟狭隘的意义。狭义就是讲到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那广义呢就是只要是神所说的话都称之为预言。那么先知呢就很清楚的知道，从这里来看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那教师也是有类似的功能。然后这里面呢就等于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主要的领导的人物，那在这边讲到有巴拿巴，还有西面路球以及马念。那这个与西律王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个意思呢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跟他一起长大的。那这个西律呢是哪一个西律？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降世的前后呢，在犹太地方他们就是分封的王就是西律。那西律他的孩子呢，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大西律，那他的孩子呢也都叫西律王。那这个西律王呢就是西律安提帕，那这个西律安提帕也就是在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的那个西律王，西律安提帕也就是斩约翰的那个西律王，还有一个跟他同养的马念，也就是说这个马念应该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够跟一个王的孩子一起长大，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哦，算是一个同伴，就是跟王子作伴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在侍奉主，这边讲到的侍奉主哦，第二节讲他们侍奉主，侍奉其实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所以牧师也提醒我们，在英文上来讲礼拜天叫做 Sunday Service 啊，这个 Sunday Service 不是说他教会提供了一个 service 给我们，而是说我们在这里就是用 service 方式来去服侍神，来去敬拜神。那这边讲到他们侍奉主呢，就是在敬拜主，然后进食。这个时候圣灵告诉他们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所以我们上次有一个题目说到底是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呢？其实是圣灵的差派，那是安提阿教会在就是被圣灵所呼召的时候呢，就差派了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差派了他们，打发他们去。他们也很顺服，知道了就开始出发，出发了就先往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刚刚所看到那个图，就是他们就往那个海岛那边走，然后就在那里一开始就是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方伯的，有个叫做士求保罗的方伯。那这个方伯是什么意思呢？方伯就是在当时算是一个总督，也算是省长吧。那这个省长的位置呢是蛮高的。那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巴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吕马，就是说行法术的意思，等于是说好像巴拿巴一样，他有另外一个名字表达出来他这个人的特性。那这个人的特性他就是一个行法术的。他这行法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好的作为，就是他在抵挡使徒，他的目的是要叫方伯不信真道。那这个时候呢，保罗，扫罗又名保罗，在13章的第9节是圣经第一次将扫罗称为保罗的，这是路加第一次记载扫罗称为保罗。那我有试着去找了一下为什么他会叫保罗，没有一个圣经根据很明确的意思，但是最主要的这个保罗他是一个希腊的名字，所以很有可能他本身就是有这个名字，他在犹太地他就叫做扫罗。那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像我们有中文名字有英文名字，那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那有人更推一步说保罗他有小的意思啊，他有谦卑的意思，那这个可能就没有很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或许在意义上可能推广多，他可能会比较喜欢，他本来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那他自从宣教的时候他可能是喜欢自己被称为比较小的，他看世界一切如粪土的那个概念。那他从这个时候，扫罗又名保罗，他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会很清楚的发现这个保罗常常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写到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就看出来他们的信心，看出来他的诡诈。那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之前不断的有提到圣灵充满，他不在圣经的意义上来讲，他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很喜乐的心情，或者是非常奇怪的行为动作而降临我们身上。或许降临在我们身上之后，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喜悦的反应，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有力量来传福音，让我们有力量来行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清楚的看见到这一个人是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而且他直接的讲到，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因为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江湖术士在旁边卖弄杂耍的人，然后呢在那边混乱方伯的正道，他很显然是方伯身边重要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胆量去告诉他说，这个省长，这个总督旁边的这个人是一个混乱正道的人。所以这里面他有被圣灵充满，他有一个清楚的眼睛，明辨是非的力量，然后去讲出来这句话，而这个人立刻就昏蒙黑暗，方伯就因此信了真道。接下来呢，他们就从帕佛，你们看这个，他们一开始到萨拉米，然后呢，帕佛就是在塞浦路斯西南方的那个帕佛，然后从那边到那个亚细亚的那个内陆去，他们来到了别家。那到了别家呢，就有事情。一开始我刚提到在第五节这边有讲到说，他是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跟他们一起同去，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那这个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也就是说他们跟着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也算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跟巴拿巴什么关系？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 侄儿还是表弟，他跟巴拿巴是有关系，他年纪是很轻的，他在那个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出去，然后宣教，到了加别就出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约翰就离开他，约翰离开他。那这件事情当然在后面就发生了一些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哈，就是有在第十五章的后面，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再来看这个部分。那这里我们就知道路加有记载他是在别家的地方就离开他们，这也是对他们来讲或许有一些困难，因为这也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有人离开对他们讲也有一些影响了。接下来他们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两个安提阿，或许还有更多，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安提阿就是他们被差派的那个教会，第二个安提阿就是哪里，就是这里，这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我看一下，再往北走，比西底安提阿。那他们出发的安提阿在东边，东南方一点的安提阿，所以他们现在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到了安提阿这边，这边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我应该是先讲到他在别家的地方呢，有一段事情可以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比较少提到他们在会堂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程序，那在这里呢就有提到他们在读完经之后，第十五节他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那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呢，他们一开始第十五节他们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于是就有管会堂的人叫他们过去说兄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于是他们就上来。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一般来说他们会堂的程序就是一开始有祷告，那这在这里面没有记载，接下来呢就是读一段圣经，然后呢就有在场若有比较重要的人或者是谁可以在台上来去讲几句话。那这一件事情呢在主耶稣身上也发生过，所以他们主耶稣拿了一段经，是以赛亚的书，然后他就说这段经在你们耳中应验了。那这就是他们一般会堂的一个程序，读了圣经，一般来说读的呢是律法书，这边讲到律法书和先知的书，然后呢就会有在场的人来去讲他们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动，然后跟大家劝勉的话。所以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保罗就站起来讲话。这个是在，抱歉，这个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发生的，我刚刚没有看清楚。他们到了别家，然后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于是他们到了会堂就讲了这一段话。那这边讲到一个管会堂的，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这边说管会堂的就是不是说在那边打杂的，管会堂是什么？就是会堂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他是在管理会堂，所以在整个会堂流程过程当中，他会在讲完读完圣经之后，他就问在场有哪一位，然后就请保罗跟他们讲话。那这边讲到说保罗就在这边讲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讲到回顾的历史，常常他们一讲就会讲到犹太人的历史，这个他们的历史就是神拣选的历史，那他神拣选了他们，拣选了扫罗，后来拣选了大卫。那大卫呢有一句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这真的是在神面前最好最好的一个描述。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么一段说我们是合神心意的，因为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啊。那我们有这一个心在讲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世界上最蒙福的一个人啊。然后接下来为什么提到大卫？因为旧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在你的后裔当中呢会兴起一位，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卫的宝座会坐到永远。这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大卫并没有坐到永远，而且他的王权呢到他就位几百年之后就已经没有了， 最重要的就是应许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这边就提到了照着神的应许有一位救主，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他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救主同时也是大家所尊敬的约翰有跟大家宣讲悔改的礼之后呢，他有说一句见证，就是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后来的解他的鞋带也是不配的这一位。那这一位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因为大家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大家不知道先知真意，于是就将他杀了。然后呢，但是呢，第三十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在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这些人如今在民间还是他的见证。所以这一些经文之所以重要宝贵的地方，就是说当他们还在传讲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传讲，那是2000多年前的事。他们在传讲的时候，就是发生在可能10几年前20年前的事情，很多人都还在。你如果真的要去询问的话，这些人都是他们的见证了。然后呢，他要讲我也报的好消息，就是那应祖宗应许的话。然后最后有一句话，在第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以赛亚书55:3。然后又有一句话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在诗篇16篇，也就是大卫的诗篇。那这个在彼得讲道的时候有提到过，因为大卫并没有不见朽坏，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位圣者指的就是那真的没有见朽坏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要讲一件事情，第38节讲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赦罪的道是从这里传给你们的。为什么？因为你们靠摩西的律法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可以称义了。因为很清楚的知道靠着摩西的律法你们是没有办法称义，因为第一个光是要做到摩西律法你就已经做不到了，更何况要靠着这个律法来去称义，你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有些人犯了比较多的罪，有些人犯了比较少的罪，一样的都是在犯罪。那这个地方就说到你们要称义靠的是谁？靠的是主耶稣基督。那这边有讲到什么？你们要小心先知书上所临到你们的话。那这是哈巴谷书1:5，说你们要惊奇，因为在你们我要行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呢，在当时讲的是，在当时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勒底人的侵略其实是神的审判。这边也在讲你们若不信，所遭遇的比当时的还更可怕，所以要你们务要小心，劝他们要在神的恩中很久，在神的恩中，在第43节。什么叫做很久在神的恩中？就是要跟神和好才能够很久的在神的恩中。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还未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跟神什么的对什么的位置？跟神是敌对的位置。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就是和平相处啊，你是神我是人，没有。其实我们的位置就是在抵挡神的一个位置，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那但是呢，有一些人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有些人就满心嫉妒要去毁谤，于是他就转向外邦人。那预定这边有讲到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但是他们又被逼迫被赶下去，赶去第将保罗巴拿巴赶出境外。第51节，两人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那跺下脚上的尘土呢，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9:5有记载，主耶稣说若那里的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跺下脚上的尘土来见证他们的不是啊。所以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有的这个东西啊，福音是一个大能。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这个大能，就好像你手中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很震撼，这个大能呢就是炸药的一个原文字。所以你手中有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或者是只是一个好消息，哪里打折啊什么那行，你手中有的这个东西是极珍贵无比的东西，不要让任何人来践踏你手中这个东西。在这里面有清道，如果你们真的要抵挡神，我也只能跺下脚中的尘土让你们来自己见证自己的不是了。好， 然后他们就往以歌念，就是再往东边去。那以歌念他就主借着他们的手行了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那在这边讲到特别的恩道，在原文上比较可能保罗在当时传讲神的道比较重视神的恩典的部分，所以他在这边特别用恩道的部分。那在这里就有犹太人就有分了党，有些人是服从犹太，有些人是服从使徒的，有些人呢就要抵挡，而且呢他们就要用石头来打他。那这就跟对待斯提凡一样，准备用石头打啊。那这些使徒呢，他们知道了就怎么样，就逃亡吕告尼。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并不是说的确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会受到阻碍，不是说你遇到了就硬冲，就一定要好像以身殉道为主，不是为了这个意思。他们知道了就不在那边继续跟他们对抗，于是就逃到了吕高尼的路斯德。那在吕高尼的路斯德这边就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边说保罗讲到看见有一个谁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他就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他见他有信心。所以其实保罗是那一位叫他站起来的人吗？他是口头叫他站起来，但是他是先看到圣灵的作为，看到他是有信心可以站起来，所以他就宣告他让他站起来。那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出现了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众人在那个地方，其实只要离开犹太地，大部分也都算是外邦的人了。你在外邦的人，他们一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哇，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那这句话神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但是清楚的下一句他讲到这个神是谁，是他们的异邦的外教的神，就一个是宙斯，一个是希尔米。那这个宙斯大家都很知道，就是说他是一个，他是在罗马他们的异教的是一个主神，然后希尔米呢算是他的儿子。然后在这个比较上，他们有个概念，就是希尔米他是比较会说话的，所以呢他们就看到，因为保罗可能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比较多是他在传讲，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巴拿巴是那个宙斯，然后保罗是希尔米，然后就开始要向他献祭。我没有想到这一题大家居然会错的很多，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选的题目，上个礼拜有这个题目对不对？上礼拜的考题对不对？然后就是第一个是感谢神，一个是向他献祭，第三个是喜悦。那很显然的，要么就向他献祭，另外一群人是怎么样？就痛恨他，开始要丢他石头啊！所以他们看到他不是赞美神，是把他们当假神一样在拜。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巴拿巴他们立刻就撕开衣裳，告诉他们说：“我们跟你们一样是人，而且我们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你怎么把我当作是一个虚妄的神？”这边讲到虚妄、假神跟虚妄是原文在同是有一个同一个字的，因为假神就是空虚的，虚妄就是空虚的。为什么假神不好？因为它就是空虚，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它不是说是我们常常以为说邪跟正在对抗，其实邪跟正没有得对抗，邪在神那边是毫无抵抗能力，它只有在我们面前可以耀武扬威。所以在神的眼光看，这些人都是虚妄，是空虚的，这些假神，这些人手所造的都是空虚的。这边讲到一个特别的，第十八节说，两人说了这话，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这个不是说他只是在做一件不向他们献祭于他的事，而是说他们因为太热情了，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让他们献祭哦。你看这个图就有，旁边带了一只牛，准备要跟他献祭。那从另外一群人就有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保罗，而且打到了没有？打到了。上次呢， 说要打，于是他们就到路斯德，到了路斯德还是被打，而且他有被打昏。那有些人就有说他可能不是真的死，那是不是真的死在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至少在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死了。那用石头打他这件事情其实很，我觉得没有那么轻易的可以躲掉，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拿石头，不是说只是乱丢乱，他们是真的有意于置他于死的，这是一个死刑，对他们讲是一个死刑，所以他们是想要他死丢的，所以要他就是躲过哦，假死或什么，这机会稍微少一点，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至少以为他是死了，大家才会愿意罢手嘛。那至少他身上可能堆了一堆的石头，大家才放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件好像是神迹一样，他就站起来走进城去，进到路斯德。那这一件事情呢，让我们想到当初他也在旁边做了一个见证，他在斯提凡被丢石头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他也喜悦，他自己在这个时候也被丢石头。我相信他在当时一定有很深很深的感受。然后他从路斯德呢，就到了特庇去，特庇，然后在那边又回头了。他等于是，你们看，他到了路斯德，到了特庇，然后就他是原路回去。所以他们并不是到一个地方就往前走，往前走，就他其实他是可以从东南就是一直回到那里，但是他们是算是等于是原路回去，只是没有回到居比路去。那他在这里呢，他们又回到那些的教会，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使徒的心。他这边拓展的疆界呢，就是把福音传到了居比路、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然后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因为犹太人拒绝，所以他们开始去向外邦人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回城，就是路斯的以哥念、安提阿，他在这边讲到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而且呢，在第二十二节说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怎么样？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说，人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说了很多在传讲，就是一个将军要打仗，他要估算自己可不可以，以免打到一半结果落荒而逃，反而让家成为人家的笑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告诉大家说你信了福音就是一切亨通开心，没有，从一开始福音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路，要进到神的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弄得很苦很难，然后呢就好像你要进到一个境界，你要经过多少的苦难磨练，十个苦难可以进到五个大苦难，五个大苦难，它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于说告诉你前面是有苦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苦难阻止不了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主之后不是无灾无难，是跟人家一样，至少跟人家一样，该有的苦该有难或许都有，甚至可能因为你是基督徒的身份可能更多，人家会因此而对你有不一样的压力，但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神来得胜。那牧师也常常提醒，这个地狱的门是不能胜过我们，这个地狱门不是不能胜过我们，是不能抵挡我们，我们其实是在去攻击那个魔鬼的境遇，并不是躲在那里好像没事，我们尽量不要吵醒他，他不来打我，我也不吵他，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去战胜这个他们的营垒。在这边讲到说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不要怕，在主耶稣已经什么得胜了这个世界，而且怎么样得胜有余，不是说打了呢我也是快死了，我只是还多一口气我赢了，不是，是得胜有余。那我们呢就是跟着这个部队，是跟着 得胜的部队去往前行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他又在那边选立了长老，进食祷告，然后就回来了。回来就当然见证了许多，怎么外邦人在为他们开了信道的门，这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才会有下一个部分，就是耶路撒冷会议。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讲到他的事情的起因呢，就是有人从耶路撒冷来，就告诉他们说必须受割礼并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这一件事情不是说割礼而已啊，这边讲到说你必须要行割礼，而且要这边讲说第一节，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事实上在后面呢第五节，当他们在安提阿辩论的时候，他们又被差派，就说你们要去到耶路撒冷搞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因为外邦人要怎么信主这件事情很大。于是他们就回去，这边讲到第五节说，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还要怎么样？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割礼其实只是其中一个，对他们来讲，这边讲到很多的近前的人啊，外邦人，他们其实是可以进入犹太教，但他们进入犹太教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行了割礼以后呢，我们就从你外在就认定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认定你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你要信主，你要先怎么样？先成为犹太人然后再信主，然后先行摩西的律法你才能信主。于是呢就起了很大的争辩。这里面牧师给我们提醒了说，这是一个关乎救恩的基本的问题，也关乎到教会内部的和谐，非常重要。所以呢在这里面有提到他们开的这个会算是第一次的宗教的大会，第一次信仰的大会，他们在这边一起来追寻。这个时候保罗在那里，但是谁第一个起来讲话呢？彼得。因为彼得是算是在当时使徒里面算是一个位分比较高的人，他在那边讲到说，当初他在外邦人那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污秽，他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而且他亲眼见证到这个外邦人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对他们讲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要试探人，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和巴拿巴也都讲述了当初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外邦人怎么样在他们生命当中神怎么样在外邦人生命当中所显的一切神迹奇事，并且拯救他们的一个过程。之后呢雅各就做出了一个决定。那这个雅各呢是哪一个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那在以此来看呢，他能够做这个信仰会议的一个做结论的那个人，很显然他在当时呢应该是一个在耶路撒冷那个区域已经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eader 的身份。那大家还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答案呢很多人还是错了，说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是谁？
雅各。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题还会错，我上礼拜有特别的讲第一个殉道者是斯提凡，但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呢是雅各。这个雅各不是这里的雅各，那个雅各是十二使徒里面的雅各。那我们上次有提到，那这个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在这里就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们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而且呢第十七节，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来寻求主。那在原文是各国的人，在这边讲到我们是让外邦人信主，其实是神久远以来的心意，只是犹太人一直不能领略。那在这里呢他就讲说，只要吩咐他们禁戒偶像和污秽奸淫并勒死牲畜的血，其他的事情呢都可以，就没有割礼就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了。那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保罗会在这边一讲到割礼就要大大的争辩？ 啊，或者是说啊，那你想你的，我想我的，我们各自做各自。不是，他很坚定的讲说不可以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传的是什么？他们传的是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所以救恩不是主耶稣的恩典加上律法，就说你律法做得很好，在律法上你已经得到了一个身份了，再加上耶稣，那你就得到了救恩。不是这个样子，真正的是什么？真正救恩就是恩典，就是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你不可以在上面加任何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在这里面所讨论的一个重点。所以呢，外邦人原则就是不需要受割礼，而且呢有道德上面就是禁止奸淫，饮食上面呢就有禁止祭偶像的物啊，勒死的牲畜，以及禁止吃血。所以呢大家就以此来做一个规范。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可不可以吃血啊？我们可不可以吃五斤肠旺啊？或者是牛杂，那个饮茶的牛杂猪红，可不可以？那很多人就拿这一段经文说，我们不是旧约没有错，但是无论如何这边写清楚了，不可以啊，是这个样子吗？那这边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到，这边讲到说，只要写信他们吩咐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为什么？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要让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没有错，我们不会要求你们一定要行割礼来成为犹太人，但是也请你们尊重这件事情，在我们犹太人已经各城有人传，他们已经 follow 了很久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他一定要这样才能够得救，而是说这件事情请你尊重犹太人，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去故意冒犯他们，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这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和平相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在当初他们在饮食上面很多的戒律是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犹太人被分散到四处还可以保留他们血统的纯正，很重要的因素，他们在饮食上跟别人没有办法同桌吃饭，他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在一起过生活。那现在在这个地方也请他们尊重。那当初为什么不能吃血呢？在利未记十一章十七节有讲说，因为血里面有什么？有生命，因为你们血里面有生命，这个血是你们的救赎，所以你们不可以吃血。那这件事情在什么地方完成了？主耶稣基督身上完成。这个应许，这一个神的话语，血所表达救赎生命的这件事情，在主耶稣身上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该有的戒律，所以大家可以吃。在罗马书上第十四章有讲到什么都可以吃，但不都什么都有益处。大家可以吃，但是也请大家注意，如果有人认为血不能吃，你就跟他说可以，而且我吃给你看，是这样吗？不是。如果有人介意会让他跌倒，我们就怎么样？就不吃，或者说那我就打包带走啊。就说我们不是靠着这些戒律去得到救恩的，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不平安，其实你不需要吃，不是这，你懂意思吗？吃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心里面有平安，你就去吃；你心里没有平安，你就不要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不会因为这个而让你丢失了救恩，或者让别人，最重要不能让人家跌倒哈。好，那我们就第一次。到了接下来就是第二次，那第二次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到了欧洲。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哈，他们就有希拉提摩太。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去再看看我们以前宣教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些教会。那巴拿巴就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去，然后呢他们就说不可以，当初他就这样走掉了，这次又走掉怎么办？然后巴拿巴就说还是要去，于是他们就怎么样？第三十九节，两人起了争论。那这个争论呢，不是说他们就 好了，去了，不要了，不要了。这个争论是很严肃的，很严厉的争论。你知道保罗的个性哈，当他严肃起来是很凶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一点让我们大家都很记得，就是说有两个神重用的同工在这边起了争执，而且呢，很特别的地方是圣经把它记载了下来，而且呢，他们没有和好。不是，至少他在当时争论之后没有和好，没有争论说好了，那算了，没关系，你要去就去吧，不是这样，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就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了。那这件事情就是圣经真的是很认真的记载，的确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是会有不一样的看见，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要用神的爱心来去处理这个争端，但是我们不是一定要说假装没事的和好，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的。的确会有不一样的看见，但是只要做的事情是没有错的，或许他们可以分进合集啊。于是他们就到了不同的地方。唯一让我感觉到比较难过的地方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最早保罗怎么遇到巴拿巴的？是所有的使徒没有人要，就怕见保罗，只有谁带他去？巴拿巴。于是保罗因为有人要杀他，他逃走了，又到阿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树去。是谁找他来回到这个服事上？他虽然有在那边服事，但是他找他回来到安提阿服事的是谁？巴拿巴。那巴拿巴他又是劝慰者，相信他是非常有爱心的，所以我相信以他的个性上来讲，要他因为约翰离开他们而不带他去，对他来讲个性上可能真的是很困难。但是保罗的坚定的认为是说，传福音的事情不是开玩笑，我们不是去旅行啊，很头痛那我就回家了，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件事情是对他来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不能够开玩笑。所以当初他有这个记录，他就不愿意。但是到后来有没有？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有讲，带马可到我这里来，因为他与我传福音有益。所以后来不是说保罗他悔改说啊，当时我实在是太硬了，不是，而是马可后来他回转了，他开始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是认真的考量。那从这边来讲，他们之间有没有对错，可能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有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巴拿巴就没有再被记载。所以我们很可能认为说在保罗这个地方上可能是比较合神心意的。于是他们就到了，就出去。你看他这边讲说这个巴拿巴带着他们往塞居比路去。巴拿巴是哪里人？就居比路，他就居比路。然后你看这边保罗就到大树，他们就自己到自己家，然后他们到这边就开始往亚细亚去。然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说，在这边讲他们本来要到美西亚，他们本来要到庇推尼，就是往北边走，他可能有往北边往东，就是在这一块，但是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后来呢，又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呼求他们说，请你到我们这边来。于是他们就认为说是神叫他们去那边传福音，他们就到了那里。那这边不是说这边的人不需要，而是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传扬神福音的方向性，这件事情对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为什么福音后来会往西的一个方向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有人称之为这个是马其顿的呼声，就是马其顿人在这边呼讲，叫大家来这边传福音。于是这个福音就传到了西方去，西方就成为一个福音的重镇，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然后他们就真的去了，就一开始呢就到了这个腓立比，在那边有一个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个字念匹，我找了一下，他也念雅，就是看他放在哪里。那就匹的话就是跟布匹是一样的，它紫色布匹基本上是一个很，牧师也提到过，它是一个很珍贵的颜色，所以呢他这边可能也是一个尊贵的妇人，他在那边就信了主。然后后来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喊着说，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之道。然后保罗就怎么样厌烦这件事情，很特别，这件事情也曾经发生在 耶稣身上，那些鬼也这边喊着说你是神，我与你何干。神从来不愿意，不是说他讲的话对就好，神从来不愿意神的主耶稣的身份是在魔鬼的口中讲出来的，身份不对，时间不对，这也是他也认为你是不对，就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保罗跟希拉就被关在监牢里面。你们想说奇怪，我是马其顿呼声来的耶，你们不是有人说哎来呀、啊、来呀、啊、怎么来了那个人呢？啊，有没有人说啊欢迎欢迎保罗欢迎保罗？没有这个样子，他们去了还被下到监里面。不是说你觉得是神的事情你去了就一切亨通，还是有困难的。他们在这里信主，在众人面前有很好的见证，然后禁足以为大家逃了，他就要拿刀自杀。为什么？还记得那个时候希律他要怎么样杀彼得，结果彼得被天使救出去以后，希律就下令什么，把那些禁足都给杀了。所以他知道说被王杀了可能还要审判啊虐待啊什么的，他就不如就自己死。但是保罗跟他说不用，我们都没有逃走，然后那我要怎么得救？这边讲到也很重要的是第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这件事情是牧师一直提到，很多人用这段经文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是这个样子吗？啊，这信福音永远都没有买一送一这件事情，永远都是这个人信主这个人得救。所以在这边一直讲到他把道讲给他听，还是讲给他的他全家听，他跟全家听。然后他跟全家听呢，他跟全家都信了主就受浸，他跟全家都喜乐。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之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到这边又讲论第三节，讲解神，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这都是神的心意。那这那里有信主的人，但是呢又有一些犹太人跑来这边搅乱他们，于是他们就到哪里，就到庇利亚。他们到了庇利亚呢，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我到现在一直都记得他们是咸鱼铁沙罗尼迦。但是我一直记得有一个人，有一个地方咸鱼铁沙罗尼迦，但是我一直忘记到底哪个城咸鱼铁沙罗尼迦，就是庇利亚咸鱼铁沙罗尼迦。他们咸在哪里？咸在他们只领受吗？不是，他们领受而且怎么样，天天考察圣经，还要怎么样，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错，我们都很尊重台上讲的每一句话，但是只有他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要听啊，不是说每个从台上讲出来的话都必须要遵守，他必须要讲的是神的话。你要怎么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神的话？查考圣经，你要考察圣经，你要先知道，你要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读经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说我们很尊重这些人，他们的确都带着使命去传讲，但是他们讲的话，大家有机会牧师讲完道我们回来再看神他借着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再去思想查考。所以可以的，你可以问说这位传道人，你刚刚讲的那句话不晓得是在圣经里面哪里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这不是去挑战，而是说你真的需要去知道，而不是说到处传。如果今天有个传道人说，所以呢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你说啊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于是你就到处跟人家讲，你可能不清楚知道，但是你可以去问说不晓得圣经有没有哪里告诉我们，然后你就看看了以后就说，可是他是讲全他跟全家都信了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查考这道是与不是。这是庇利亚人他们咸于铁沙罗尼迦，因为铁沙罗尼迦他们抵挡，而且呢不明就里的抵挡。后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呢这个大家有空可以看，就是不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哈。到了雅典，那到了雅典呢，保罗看到就怎么样，心里着急。我自己以前比较没有，因为我们在台湾呢常常还是会有很多异教的崇拜，我觉得看的都很自然，我觉得那是他们嘛，那我是我们。可是一直到后来有一个 我上慕道班的那个老师他就说他看到这个心里面实在难过，尤其台湾越来越多那种宗教行为是快要好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什么妈祖啊那些东西成为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庆典一样，大家心里面十分的焦虑，他十分的难过。为什么会有？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面看到，你不要认为说那就他们嘛，你心里十分焦虑，这件事情不可以再这个样下去了。于是他就在这边就在那边跟大家讲，这个时候那边有伊比鸠鲁跟斯图亚学派，那这两个学派呢重不重要？在世人看很重要，我们看不重要，我们把它跳掉。那我们现在看他到了这里就在亚略巴谷当中跟大家辩论。亚略巴谷在当时是一个山坡，那这个山坡在当时是一个议会，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在那边传讲各样道理的地方。所以保罗在那边就讲说，你们卫士之神，其实是又在找了一个图，他们的确有一个像就叫卫士之神，在上面有写了一些字，就是卫士之神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从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真正你们以为你们认识所有神，其实一个最重要的神你们不认识，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借人手所造，他也不靠人来生活，并且赐给万人了。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个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信了主，这就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信主，但是真正在那边听过所有的道的亚略巴谷的官在那边掌管，他听过所有的东西，他信了神。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到了哥林多就遇到了两个人，他遇到了他的同行，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那所以呢他们是支造帐篷为业，他跟保罗是同行，所以意思是说在当时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他很努力的不让自己成为很多人的负担，所以他自己是有一份行业就支造帐篷为业，所以在那里呢就跟雅居拉跟百基拉呢他们就可以一起过生活，他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就后来希拉跟提摩太来，就他们就一起来这里，在哥林多一起来证明，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去抵挡他。保罗到了以弗所就跟他们到了以弗所，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会堂跟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留下来，他还不留下来，他继续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到耶路撒冷问教会的案，随后下安提阿。意思是说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遭遇了许多困难，他还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抵挡神，他没有灰心，继续努力。那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很重要，因为福音首次传到欧洲，更多的外邦人信主，这一件事情在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而且保罗他为神重重的使用，遇到所有的艰难都能够靠着神抵挡。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再次借着出席的教会怎样将福音广传，来坚定我们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而且主你已经得胜这个世界且得胜有余。我们感谢赞美您这个美好的应许，让我们真的是与神永远在神的恩典当中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在神读神话语的时候，求主的灵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不仅是信，而且能够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一切事情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开口扬声颂赞主名的时候蒙你的喜悦。感恩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